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继续八佾篇的学习。我们接着看论语原文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取予者商也，始可于言师矣。这一章啊，是说礼必有本，这是从《诗经》的角度来说的。孔门论诗和《易经》的意思一样，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。凡是行诸笔墨者，皆为文章。文章是人写的，写的内容都是本心的投射。写的人能达到居天道、俯视人道的高度，必然就能写出文学真韵。这一章和《学而第一》里边的《子贡言如切如磋》一章可以彼此参照着学习理解。礼的彰显必然会有上下之分，所以后人啊，就有人攻击孔子是存心袒护当时的上位者，是屁股坐到统治者一边的。这么说的人呢，要么是自己心智不够，要么是想哗众取宠。礼的根本出自于人心之仁，非礼为礼的事情都是从人心不仁开始的。礼是从社会全体的角度，让人发自内心的稳定社会秩序，只有这样公序良俗才能得以彰显。礼建立的秩序被打破，结果就是社会的一切常道都被打破。要想再重建，中间必然是一番腥风血雨，这呢是常识。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在学四书五经的时候啊，要看一看历史，不是看那讲段子那种历史，是正经八百看一下正史，了解为什么要礼乐治天下，为什么建立这些常道。所以从大历史实践这个角度来说，孔子维护礼本质上还是为整个社会考虑，而不是仅仅为上位者考虑，这点一定要清楚。所以我之前跟大家一直讲说，儒学啊是中人以上的学问，就是因为中人以下的人呢，他的眼界不足以看清楚整个系统，而他的理解呢，也没有办法理解整个系统是个什么概念，所以他看到的只是盲人摸象的一点东西。他读这些典籍，一读一理解，基本上理解的全部偏了。偏完之后他说圣人说的不对，不是圣人说的不对，是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到那个深度，看到的没有那个高度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这是出自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篇》。素以为炫兮，这句呢是没有出处的，所以这句呢我只能从个人理解的角度说一下，给大家一个参考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篇》它的第二节一共是有七句，这七句分别描写美人的首、肤、领、齿、首、眉、巧笑和美目。这七句诗是连绵一贯的局部描写，合在一起才是对美人容貌的完整描写。素以为炫兮，实质上是对前七句的一个总结，这是个点睛之笔。点睛之笔呢，恰好和儒家心法相合，这么精妙传神之笔，极可能是针对第二节的即兴之作。这句的来源呢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前人对硕人诗的评注，因为我现在看书好多时候也看注本，比如我看《红楼梦》，我就看那个脂砚斋注本。看看前人怎么住的，这样呢对整个理解来说的话呢是事半功倍的。那么子夏在看前人诗作的时候，上面呢很可能也有评注，而且我觉着很有可能啊，这句话就是孔子对这个七句诗的总结评价。子夏看到这个评价是孔子写的啊，或者啊这个评价是前人写的，孔子即认可。那子夏呢没明白这究竟是啥意思，所以呢问孔子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第二种可能呢，就是子夏本人对前诗的总结升华，子夏领悟到这七句诗的精神本质在于素以为炫，心中啊豁然开朗， 进而啊向孔子求教其中更深远的道理，所以就问出来何谓也这句话。巧笑倩兮的巧是有精致聪明的意思，巧笑呢是带有睿智的美好笑容，这就区别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傻笑啊，刻薄的讥笑，阴险的奸笑，假模假样那个皮笑肉不笑等等。倩呢是个形容词，它是由个单人旁和一个青字构成。倩字本意是青春美好有活力，兮呢是作为句尾一个助词，它没什么实意的。巧笑倩兮，也就是指美人充满青春活力的、饱含睿智的笑容。盼呢是眼睛里边黑白分明，这里边指的是目光流转，眼神生动有灵气。美目盼兮就是眼睛很漂亮，神采飞扬，顾盼生姿。后面总结这句素以为炫兮中的以为，它实际上是以之为的省略形式。那么这句式怎么理解呢？咱还拿古文来举例。后汉书窦武传里边有一个叫长女显入掖庭，桓帝以为贵人。桓帝以为贵人呢，就是桓帝以之为贵人。那这句的理解就是桓帝把选入掖庭的窦家长女册封为贵人。素以为炫兮，换个句式就是素以之为炫兮，之就是指前面的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这样呢这句话就容易理解了。素呢就是指不加装饰的天生丽质，炫呢就是指顾盼生姿的神采飞扬。硕人第二节这七句话，前面这个五句啊讲的都是美人的天生丽质作为基础，那么后边呢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就是在天生丽质基础上的神采飞扬。前边没有这个素，就是没有这个天生丽质做基础，后面呢就没有动人心魄的风华绝代了。子夏对诗经这部分尚有疑惑，所以问老师何谓也，就是啊你这地方还有更深远的道理在里面吗？孔子回答说会是后素。说文里边说会五彩绣也，绘饰本意就是指有五彩图案的绣帛，广义呢就指各种绘画。绘饰后素，就是先有素帛，后边呢才能绘画纹饰，加工成各种五彩的绣帛。这地方是说呢，绣帛是以素帛为根本，再美好的绘画没有素帛，它就没办法彰显出来。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啊是没有绣帛也没有素帛的。所以一讲到帛字呢，大家一听又有点晕了。那咱们就举个例子，圣人讲的啥意思呢？是说呢，说这人画画画的特别好，画的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但是啊，你首先得有张纸，有这纸你才能画。现在没有这张白纸，你画什么画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再好的画呢，它也是以那个白纸啊作为根本的。没有这张白纸，你那画就彰显不出来，因为它没有载体，怎么彰显啊？这没办法。绘事后素，就可以理解成画画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为啊后边它有张白纸，有张画布，没有这东西，你再精妙再好看的这种画画不出来，没有用。这个绘事后素，这个后啊，我理解它是讲一个上下层次的关系。后呢是指啊这画下边的基础，就像一盖房子一样，咱说三楼好，三楼下边还有二楼，二楼下边还有一楼，一楼下边还有地下室，地下室下边你得有地基啊，所以最重要的是下边那些啊，如果下面东西没有了，你上面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了。那没有盖楼从三层开始盖的，是不是都是从地基开始盖的嘛？所以这个后呢指的是一个层次。我看有一些对论语的解释啊，把这段这个后啊写成是工序的先后顺序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画画先画完之后呢，我再用素笔把中间的空啊全部描出来，描出那个白底儿来。这么解释啊，你不能说他说的完全不对，因为以前画画呢他确实有这个工序，以前的画布呢它颜色不是那么纯色，也的确有这个工序，但是你这么去解释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是偏离了圣人本意的，所以呢这种解释我是不采纳的。我们还是根据上下文往后说，然后回头你再想我解释的东西对不对。而子夏问礼后乎，其实这里边呢是少写了一个字儿，应该是礼后素乎。 就是问的礼呢也是以素为本吗？在儒家体系里边，礼后面的素啊指的是忠信。那子夏在孔子说惠氏后素的启发下，他就悟出人本性的忠信之志。忠信发挥出来的用就是礼的彰显。忠信之人学礼，礼在忠信之人身上得以彰显，就像美丽的图案在素色的画布上更鲜明一样，这道理是一回事儿。实际上子夏表达的意思是说呢，礼呢它只是忠信之用，它是忠信的彰显。就像盖房子，我们看见地面上很漂亮，但是啊它得有地基来承载。我们把地基这事做扎实了，在上面盖房子就很容易把房子盖得很好。如果这个人呢是为了礼而礼的话，把这个形式全拉出来，心里头没有忠信这个东西，那这个礼不就是行尸走肉了吗？他就失去了他真正的本质的东西。子夏这么说的意思是说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，再好的话一定得有一块画布，再好的礼节礼仪设计，如果离开忠信这件事情，就是离开下面最本质那个东西，都是空中楼阁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话说到这儿啊，圣人这么聪明，一听就完全明白了。所以他说启予者商也，商呢就是指子夏，启呢是启发引动的意思，予呢就是孔子指自己啊。孔子这么说是说啊，子夏启发了孔子，孔子对子夏的提问非常高兴。圣人胸中虽然是有很多道理的，但没有人问就不能借势发挥出来。所以论语这里边有启予者商，回非助我等等这些地方，讲的就这意思。讲到这地方，有人呢就会有这样的疑问，说这个地方子夏如果不说，孔子完全就不知道吗？咱们举个例子帮助理解。比如说你是一国宴的厨师，你做菜水平非常高，你以前呢你不知道还有蚝油这么个东西，你就不会想说这菜里边放不放蚝油这事儿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有这么个学徒，他就问你说，你这个菜里边我觉得放点蚝油啊可能会更提鲜一些。他提这个问题啊，就会启发你往这个方向深入思考。然后呢，你先了解蚝油，把蚝油买回来，蚝油是什么等等这些事情你都清楚了。然后你忽然发现，哎，这菜里放蚝油好像味道确实要好一点。以前呢，你不是不懂，你只是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而已。别人一点，你往这个方向一想，然后呢，马上这事情就通透了。这个例子你理解了，你就理解前面这东西了。孔子接着说，食可于言师已矣。这句话实际上还是夸奖子夏的意思，说你看子夏你这水平啊可以了，现在呢诗经你能看明白了，哎，咱们那个以后可以聊聊诗经方面的事了。这一讲啊到这里边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继续学习八佾篇。感谢诸君。